各位的第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你第八网络电台直播，要敢提供指教，要甲朋友分享的，请你下配合咱下配的就是 Rainbow 小老鼠 Ladybug.AET.TW R A I N B O W 小老鼠 Ladybug.AET.TW 这是哆瑞咪的过了过年了后。头一遍跟听众朋友来开讲，今年农历新年呢，放几啊天的假，哈，来大家放了有够开啊未？好像这个假安怎放拢放未够开，对不？可是啊，我们有假可以放，真的是很感恩。有的人哈，当咧欢喜迎接过年的时阵，却都安尼消息记抓无去啊！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的就是一个过年前夜。台南的大地震，这围观大楼倒塌，真侪人跌跌来面，有的人幸运搁活嘞，啊，不过伊的亲人煞无去，啊，有的是全家全无去，啊，有的是拜访人底下过暝煞全无去，真正是无常。大家拢预期讲话，但看到边仔在的日头，不过。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虽然我们没有那个任何的感觉说我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但是真的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不是我们可以讲的。那在这次的地震这大灾难里面，我们看到台湾民众的自发性的救助，看到各国积极的帮助，尤其是日本，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很多日本人讲为着要报答311咱台湾对因的大量的捐款，全世界捐最多的国家，虽然台湾不大，所以因讲要报恩，讲因报恩的时机到啊，所以呢，很多人在街头募款，这是一国际上让人非常感动的一款友谊的展现。大家拢讲国家国之间啊是无道义的，是敢有利益尔，不过伫咱。台湾甲日本的人民当中，咱看到感情甲道义。啊，其实日本不是刚才去盖对台湾真积极的要帮助呢。第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日本嘛是对台湾关怀上盖济，而且伊的救援队上第一到台湾呢。会当讲311呢，其实是台湾对日本的报恩。不过。他们不去记者，应该记得台湾人民对他们很好，这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国家，你刚才说你该帮助一边，他给你记一世人一样，这个比常常把这个血浓于水挂在嘴上的，却又在 SARS 或者是921的时候阻挠对台湾的救援的中国呢，他们表现的还更血浓于水，更血中送炭。那除了台湾人民的极力投入救灾之外呢，不管是出钱出力，有的人都发心底下煮红家，让人真感动的事情，那还有人就投入这个救灾啊，当然这是要专业的，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法度做的，所以大家都尽自己有法度做的部分来去做。那也看到他的市场呢不眠不休，底下很久一直在关切，一直在帮忙。对这灾难，咱来让看到讲，你选对人，甲选唔对人，真正差真济。你看，像这个高雄的气爆迄个代志，嘛是真严重。那么看到高雄市就陈局，真的是消干从工，积极去处理这个代志，几乎。也是不眠不休，只有中间休息一下却被大做文章。你看立场不同的人面对灾难的时候竟然是这样子在扯人家后腿，做不实的污蔑的指控，破坏团结。我们看到高雄陈局台南偌清点，他们这北部官是安怎在帮助人民在处理灾难，不过马博瓦顾静静在八仙乐园的粉尘爆事件，咱够看到讲， 桃园市长朱立伦做一个深切的检讨反省，到看到他的身影在这个病院穿梭，一个一个关切这些受伤的人，好好的慰问家属。我们看救治他大地动的时候，马英九市长有在那吗？救治他地动台北岛的大楼，到底马英九是怎样处理的？跟这个居民互相诉讼缠讼十多年，受灾的人他很急需要安顿，你却跟他缠讼。我不知道这市长的心态是怎样，这做人所谓的父母官的人的心态是怎样。所以经过一个一个灾难，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说什么才是真正他的心放在人民身上。大家呢把酒背后金去比较，不要让意识形态蒙蔽了自己的眼睛。那在这灾难当中，我们除了为受灾的人祈祷，为受灾的人祝福之外呢，我们要感谢受灾的人，因为他们的牺牲啊，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做了不足，什么事情出现了问题，什么所在出现错误，让我们谈好怎样去预防。我们就要对他们的亲身的示范来去学习到一些改进的地方，一些预防的方法，这样他们的牺牲才有价值，不要让人白白牺牲。感谢这些人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无常，而不只是悲伤而已。我们来探我们要可以穿开，能够做事情的时候给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在没有用的事情上面，比如说生气啊、怄气啊、纵情娱乐啊。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为他们的牺牲来感谢。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咱头头讲到过年之前发生的地震哈。那在个过年之前哈，嘛有一件代志哈，那东西啊，全台湾的报纸几乎都是放在头条上面，就是说啊，台湾这个低海拔山区居然下雪了，这台湾亚热带的地方要跨越雪是很难的，除非你去爬山，爬去山顶哈。常常讲啊。为着要看雪，就爱爬到合欢山顶馆，爬到玉山顶馆。然后这次呢，台湾竟然从个家家阳明山嘛落雪啊！吼，啊，真侪人哦，一世人唔捌看过雪呢，跟总去看雪，在雪地上开心的玩耍，不畏这个风寒哈。啊，那遐尼啊，在台湾的几个所在都传出下雪的消息，好些亚热带的地方真的是变成一个。重大的新闻板块，那这样的现象还会再发生吗？还会发生几次？还会不会再更严重？哦，但不知道呢。可是我们知道，如果地球继续再暖化下去，一定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今天的哆来咪哆来嘎，大家分享这个文章关于变暖改善地球暖化的一个。办法，我从来没有想过，哎，竟然是这样子的办法。除了节能减碳，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地球暖化？因为地球暖化对全世界造成的应用非常的多啊，水源、粮食都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事情。那暖化的可以，这些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你看北极的融冰一直融，甚至有北极熊。因为无冰通好徛，竟然淹死耶！所以这本的实在是真严重。我们整个世界都是一个环环相扣、息息相关的一个链条，每一个环节都真重要。就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如果产生问题呢，就会发生连锁的效应。好，这个改善地球暖化到底是要安怎做？全世界啊，都在关心这个问题。像说这个第21届世界气候变迁会议 COP21 在去年的12月在嘟嘟结束了，在这两千空十五年十几月在法国巴黎在那里一般结束没多久哈，才两个月，总共啊有195个国家参加，目的就是要解决自第19世纪中期开始哈，因为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跟全球暖化的问题。那这次开会开了安怎呢？说达成五项的共识，就是每一国都要跟联合国搞这个减少排放量的目标、哦、要有一个里程、哦、说我当时要做到什么程度要提交出去、哦、不是自己心里想一想而已。然后呢，第二点是对2023年开始呢，每一个每五年定期检讨减排的方案。现在是2016年、2023年，那还有个去年，去年了后开始呢，每一个每五年都要定期检讨因的减排方案哦，不是告出去了后就。OK 了哈，还要去检讨。那第三点呢，就是同意将本世纪诶气候升温限制在2度。本世纪呢，就是要到2100年哦，2100年，就是这个世纪呢，未使提升超过2度，而且呢，是以1.5度以下来做目标。那第四点啊，就是发展国家呢，伫2020年开始，每一年至少要向发展中的国家来提供1000亿美金，协助因因应气候的变化。哦，有这种慈善事业吗？第五点，赶快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制定上限啊。这五点呢、啊，看起来刚刚比依照有些快进步一点嘛，好，可是呢，在执行上面还是很多困难， 包括他面对伊后来真侪反对声音甲一平顶管的难度。那为什么国内会有反对呢？哦，真侪国家那种碳排放量非常高的国家，比如讲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伊拢是有一部分依赖传统古式的煤炭发电工厂跟发电站。那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来控制升温呢，当然过来还有一些产业要瞧来瞧去啊，吼，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法度满意，甚至有可能会排挤到某一些人的利益啊，所以会有反对的声音。这来看每一个一集行的决心有多大。那除了说这个利益冲突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新的能源要怎么处理。目前啊，水电是大家认为的上最成功的环保国家之一，以用这个生殖燃料来控管他们国家废气的排放量。那因为瑞典它有极大的林木资源，那其他的国家呢，那没有这些生殖资源的国家呢，要用什么回来取代煤炭、天然气啊，解油这种格物这样的能源呢？大家就会想到核能了。可是自从这个福岛核灾之后呢，大家都怕到、哦、各国开始反核，而且德国的已经表示说以废核为目标。日本大家也这么反对核能电厂的建设或者是使用。那跟日本同样地质状况的台湾呢，当然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啊，实在是台湾并不适合用核能。那无法多用核能的情况之下，要安那找到清洁的替代能源，阁袂使伤贵呢？那这个就是要实行减排目标的第一个大困难啦。那因为种种的困难啦，所以虽然讲这个世界气候变迁会议有这个共识的是讲，地球暖化的温度要限制在2度以下，2度 C 以下。可是呢，很多国家也不愿意积极的提出减碳的行动，跟他不见棺材不掉泪啊，没有去警觉到这个暖化的速度所造成的灾难已经非常非常的紧啊。那这一次会议里面呢、啊，比较让人家振奋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法国有提出一个计划，叫做4%的计划，而且它是比较容易执行的，所以它就提出了就得到50个以上的国家和组织签署来参与，包括纽西兰、澳洲、日本、英国、德国、墨西哥。它提这个计划呢，是全球性的解决办法。什么叫是4%？就是说每一人、每一个每年提高土壤碳含量4%，连续25年就可以大大的减少空气中的碳，并且改善地球暖化。这个办法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棒，应该给我们再来个了解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这个阶段咱来了解千分之四计划到底是什么回事，要怎解决地球暖化的问题。那要了解呢，咱来先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暖化这种大量的碳排放是怎么造成的，是这工业化的时候开始的啊，破坏了环境跟土地的一种惯性农作方式，就讲雷残啊，吼，跟铲除森林啊，破坏湿地啊，大量使用化肥啊，跟杀虫剂啊，这款的做法呢，已经让土壤里面的1360亿公吨，这是重量哦的碳散发到大气中，你看那个。空气这么的轻，可是它已经达到了1360亿公吨的碳，因为农业哈来散发到大气中。哎，我从来唔知阿公农耕跟粮食的供应方式啊，以释放的碳是占全球暖化气体的一半呢。我一直想讲啊，是工业啦，是这种燃烧。石油、煤炭、丁丁的问题啊，交通工具啊，钢厂排放出来开始占大宗。哎，可是竟然是目前的惯性农法跟粮食供应方式的占一部分呢。全世界的土壤啊，已经减少50%到70%的碳含量跟肥力哦，50%到70%，50%到70%。但不过化工。政府公结好消息的是，也农业补高给用有机的农耕方式，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会当累积的25年以来，甲1500亿公吨的碳再除回土壤里，就是比刚刚讲的散发出去的碳呢，更多的碳再除回土壤里。化工的农业补高给讲，只要全世界10%的农场跟牧场。实施再生性的有机农业，做全面性的土地维护管理，对当修补地球恶化的状况诶，没有什么高科技哦，不用研发什么新的技术哈，也不用花很多很多的钱，跟他实施再生性的有机农业就可以了。法国的农业部长伊的新闻阁有讲到。储存碳的土地包括农场、草原、牧场、森林，每一年只要增加10%的碳含量，就可以矫正失衡的状况。不只是把这个暖化控制下来，还可以增加土壤的肥沃，保住耕地，保障粮食来源。大家都想说，这个碳排放就是燃烧。然后产生二氧化碳，都没想到说， 近几十年的农业运作方式啊，才是释放大量二氧化碳的大宗，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啊，为什么是近几十年呢？就是因为大家对食物的消耗增加了，又砍伐森林，造成森林恶化，农地扩张了大约17%，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又占了总量的14.5%。啊，这种生产的方式不只是讲种植、蓄养，又是生产的方式，从收获到整理到包装、运送、加工、销售、烹调、食用跟厨余，整个系统都有温室气体的排放，都对地球暖化有极大的贡献哦。所以目前的粮食生产供需体制的不均衡呢，已经开始有当在检讨啊。这个有一个国际有机组织呢 IFOAM 就说到全世界有8亿的人在咬巴肚不通吃，至少有20亿的人营养不足，不过有19亿的大人体重过头重，然后呢全世界有1/3一个粮食是浪费掉的。不过这边在这巴黎举行的第21届世界气候变迁会议 COP21 呢，谈到的是针对能源问题，对粮食问题呢却很少琢磨，装作不知道，不去戳破这个真相，为了避免麻烦。为什么我们如果改善食物的供需呢，朝向有机农业呢，可能就会得罪一些人了。比方说你食物充分的时候代表富裕繁荣，那有真俗的食物让人民吃，人民欢喜，他干嘛去讨论这个农业跟粮食，去得罪人民，还有得罪这个农作的企业跟民生的企业。所以这几十年来食物生产增加，加工更多，消耗更多，也浪费更多，粮食供需系统不好论，那给好业也没办法去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呢，不只是政府跟农企业要加油而已，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也是要改变。比方说进口的比较便宜哦，进口的食物比较便宜，因为那边有大宗的生产，然后它以量来制价，所以一开始有进口的吧，我就去选择这个进口的食物，那这些也是造成大量的碳排放的来源之一，因为生产加工制造什么什么的运送这个过程就增加很多的碳排放了。所以现在要看的不是说生产大量的食物，要避免的是生产过剩，而且应该呢适量的生产，着重在每公顷能够养活多少人，还有一个永续的规划，提供永续的粮食，改变饮食生产的方式，比如说吃较少的肉和奶制品，创立比较多的家庭菜园。那其实这样子就已经会得罪很多人了哈，吃较少的肉和奶制品，所以要推行还是有它的困难。但是如果说真的大家愿意去做的话，去宣导的话，慢慢慢慢我想还是会有改变的，这对身体嘛给较好。好，应该不要啊，我们再来继续看看这个千分之四的计划到底是别人做主呢。 好，那这个千分之四的计划呢，是贝奥纳泽呢，也其实他的办法就是传统的有机农耕方式，他运用了什么植物跟微生物去恢复土壤的生命力，这东西天然的呢，我们可以制作，我们可以研发。那有机耕作的土壤会当吸收碳，这个碳就不会散发到大气成为温室气体，而是储存在土里面，变成生产粮食的主产。那有机农业呢，其实是古早人在做的嘛，而且现在也有人在做啊。不过因为占的数量还太少，现在才占全地球农地的1%，规模远远的不够，所以呢，还是要再继续大力的推广有机农业。啊，有机农业呢，就进入了红血啊，可以让土壤里面的微生物能够生存，一旦培养健康的土壤。像这世界的有机农业老大 Rodale Institute， 伊都发起全球性的运动，伊都一直甲大家讲，健康的土壤一旦改善气候变迁，维护土壤健康，在爱实施再生性的有机农业，重建世界粮食的供需方式。伊讲解决的办法，其实就在我们的脚下的什么土壤。伊讲哦，咱可以处理每一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只要改为简单便宜的再生性的有机农耕，对这惯性农法改成有机的方式，每年可以减少40%的碳排放量。如果所有的草原也是这么的用的话，可以不再减少71%的碳排放，这样子不只是减少碳排放，还可以扭转温室效应。那除了美国的 Rodale Institute 这个机构之外呢，还有瑞士的有机农业组织，还有荷兰的，也都有发表过有机农耕可以有效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这样的报告。所以这个不是随便乱讲讲的哦。像这个 Rodale 1947年已经创立了，然后又发表了一份连续30年农田耕作比照实验，比较用化肥为本的惯性农业，跟以粪肥跟豆科为本的有机农业，各一化很好。大家想说啊，用有机农业产量会不够，结果呢，他说产量啊完全毫不逊色，甚至在干旱的时期还会超过。有机方式还能够培育优质土壤，你得撸紧头撸用。啊，这个惯性农法呢，入井投入散，然后有机的方式不只是少用了45%的能源，还可以释放较少的温室气体，所以其实要解决人类的粮食问题、环境问题，有机农业是一个必须要走的道路啦。像我们的前行政议长游锡坤，他就很积极的在推动有机农业，像他就有请专家学者研拟了一个有机农业促进条例，也在这里欢迎啊，正式提案啊，已经一读通过了哦，可是呢，现在还在经委会在那边候审。所以说，真的有在关心地球，有在关心台湾的人，伊就会去关心这个环境的问题，不只是环境，个人假设的安全的问题。美国农粮部伊就是安尼报告的，有机农业可以保障世界粮食供应，而没有环境破坏的问题。所以说，酸什么人，弄赶快嘛，绝对不一样。那希望说，今年新的总统、新的国会。全新的气象呢，能够有一番的作为，好让这款进步的提案，对台湾、对世界有利的提案，会当好已经通过完成。啊，有机农业呢，安尼讲啊，好，不过真侪人不敢贸然的尝试，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会担心它的产量的问题，还有大量劳力支出的问题，还有它的价格跟它的成本。可是很多进行有机农业的人，他们在成本支出上面的计算呢，发现说其实成本的支出够卡少， 因为因每个去买一款不能再生的材料，化学杀虫剂啊，还有化学肥料啊，等等的物件。啊，因为劳力支出是多于机械操作，那这样也表示说它可以增加许多工作机会出来。那也价格销售价格无卡管，所以呢，基本上的获利单价变高了，然后成本减低了，它的获利有农友分享过说其实没有问题的。而且当如果这个有机农作推广出去的话，进来人多，它供应量就大，然后它价格就会降低，所以呢，消费者呢也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来买到好的食物。它的量大了，虽然价格降低，有机农作的农民呢还是有更多的收入，所以这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啊，不过就是初期的转型期齁，上盖紧张啦，就说刚开始转型的时候，它的产量的确会不如理想齁，所以会有财务上的问题。啊，不过如果有法度坚持下去的时候，就在像倒吃甘蔗这样会越来越甜，啊，土壤愈来愈健康，土地的碳含量就会越来越提高，这样可以维持土壤的温度，有益土壤整体的健康，可以有效储存水分，那又不会说有一些农药储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像现在这个婴儿的脐带血、儿童的尿液里面、母乳里面都有发现这些东西哦，会造成儿童发育迟缓、 DNA 损害、精子量变少、产生睾丸炎、不孕，这也是对人类物种的延续性会产生威胁的。我们说这个大自然界里面储存碳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海洋。海洋可以产生氧气，也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不过海洋若溶了太多的二氧化碳，会让水变酸，这是不利海洋生物的。那储存量第二大的就是土壤，可以储存大量二氧化碳。它的储存量呢，大于大气四倍，是所有会呼吸的生物的总和。然后又可以拿来用，所以储存在土壤是一个相当棒的点子。那一起安装储存到土壤里面的，了解一下这个机制，它就是借由植物的光合作用 向地球的大气啊，所有的二氧化碳因为光合作用呢，七年就可以完成更新循环。那在植物的绿叶里面，光合作用改借二氧化碳变成了糖类，还呼出氧气，然后呢碳呢就往下运送到根部，来喂养土壤里面的微生物跟真菌。所以植物非常的重要，不要随便破坏草地，破坏植物，破坏森林。这些碳呢是储存在土壤里面的动物、植物、微生物里面，也储存在腐殖质里面。也腐殖质那含的越多，保存的碳就会越高。那有机农耕业土壤啊，比这惯性农耕土壤含的腐殖质多得多，所以一旦保存比较多的碳。啊，现在全世界有40%的土地是用在农牧业上面，所以如果说农业跟森林的能够富裕的话，那对这个减少温室气体就产生很大的作用。那土壤的保护啊，其实联合国也有注意啊，这2014年一个联合国大会，伊就决议将12月5日定为国际土壤日，宣布2015年是国际土壤年。嘿，大家知道吗？有一个叫做国际土壤日的日子哦，12月5号。那古年是国际土壤年，可是我们好像都没有听到过嘞，奇怪哈，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一份子？哎，还是说我们政府不重视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联合国要这样注重土壤？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土壤，农业的土质持续的恶化下去，再来就是粮食危机了，粮食的问题了。所以。真的惯行农法的这种方式一定要进行改变，这个食物供应的方式也要进行改变，这样才有法度解决很多很多环境问题。那从刚刚的说明来讲，我们知道植物微生物非常的重要，啊，现在很多人哦，知道糖好吃有机耕作的食物啊，可是哈，我听到有人是怎样制造有机的蔬菜呢？因公哈，这菜没叫这贵这贵这贵哦，而且都是很多有钱人在吃的哦。可是问题是他们怎么生产的呢？因虽然是种在土里面啊，但是它有大棚看帮打了哈。那每种植一次完之后，一家一坨。全部的消毒杀菌，用蒸汽哈，那个管是埋在土底下，用蒸汽去高温消毒杀菌，也就是说刚刚讲的那个微生物，土里面的小动物们通通会被杀死，这样子来保障它的菜不会生病，不会被虫吃掉。这样子如果了解了刚刚的内容的话，就知道说这种方式不对，没有微生物，没有小动物的土壤是死的土壤，没有微生物的土壤它没有办法把植物吸收下来的碳拿来利用变成营养，微生物如果死了，整个生态系统就完蛋了。就算我们人类的身体里面也要有微生物运作，我们才能够活下去耶。土壤里面的微生物跟各式各类的有脊椎啊无脊椎的生物的数量，如果让它恢复正常的话，土壤的结构就会恢复，就可以涵养水，净化水质。那有了健康的土壤，植物才会健康，营养才会完整，它就可以抵抗病虫害。有了植物，有了微生物，生态它的运转自然就会有产生天然的肥料，就不用化学肥料。所以先水先农药先不要紧，所以还是要强调用自然的方式进行有机的农业，是解决地球暖化俗个好用，各当研究做下去，各当让土地愈来愈好，会真好解决的办法。所以呢，鼓励吧，鼓励吧，鼓励有机农作， 鼓励愿意改成有机耕种的农民。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到时间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